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又使用我分享他的话。我首先代表牧师和教会在主里诚心欢迎每一位来敬拜神的朋友，特别是你第一次来，愿主的爱和真理与你同在。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来启示你自己，也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求真理的圣灵赐给孩子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孩子所传讲的都出于你，也求真理的圣灵预备我们每一位会众的心，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进入你的真理，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生命的亮光，能够更加的知道如何亲近你，如何爱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很喜欢看一些科幻题材的电影和小说，就是在星际探险中其实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就是宇航员他降落到一个陌生的星球，发现了一个建筑物，他马上就会想到说这个星球上一定有智慧生物生活或者来过。但你在森林里面迷了路，你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了一栋小木屋，你会马上燃起希望，因为你知道这里有人生活。你不会觉得说，哎，这个小木屋是森林里的这些大树经过多年的演化，自己建成了这座房子。考古学家在土层里面挖到了一个古老的石头的工具，他会非常的兴奋，因为他知道这是古人特别制造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如果连一栋简陋的木屋、一把粗糙的石刀，它都不会自然形成，那么这个浩大、井然有序、精密运行的宇宙和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精彩纷呈的生命，我们还不讲他们底下面那些复杂的那种调控机制，它怎么可能会是通过这种随机的碰撞形成的呢？其实这个世界很清楚地显明，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大有能力、大有智慧的设计者和创造者。就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诗篇十九篇一到二节也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圣经开篇第一句话就毫不妥协的庄严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宣告不是让我们去论证他的，而是让人凭着信心去接受的，接受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神用话语从六日从无创造了宇宙万有，他最后一个创造是人，也是神最看重最宝贵的创造，因为唯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关系是神和人之间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最开始在母腹中被神创造的时候，这样的关系它已经开始了。正如大卫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里面讲到的，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看后面一句说，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也就是当我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我们这一生要过的日子神都已经给我们计划好了。所以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关系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在圣经里面还用各种比喻来教导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父亲和儿子， 丈夫和妻子，主人和仆人，牧人和羊，王和民等。但是这些关系都是建立在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关系基础之上的。我们今天呢，就通过罗马书的一段经文，11章33-36节，来学习人如何在受造物的地位上和作为造物主的神去建立正确的关系。我再来读一遍这段经文，33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一首很短小但是非常精致，饱含感情又富含关于神，特别是作为造物主的神的真理的赞美诗。它是对罗马书前面1-11章的内容的一个回应。但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也就是全人类都能够得救的完美的救赎计划完全呈现出来的时候，这是圣灵就感动保罗，情不自禁地对这位伟大的慈爱的大有智慧的神发出由衷的称赞。我们先逐节来看一下这首诗都讲了些什么。33节，保罗这里首先带着一个深深的敬畏来称赞神无限的智慧和知识。神啊，你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实在是太深奥了，对于有限的人而言，真是无比深邃的奥秘，人不能参透。接下来就用两句平行句来讲到神深不可测的智慧和知识所带来的结果。首先是神的判断，也就是说神的想法、神的决定、神的计划，人是难以预测、难以明白的。而神的踪迹，也就是神的作为，也是人难以追踪、难以理解的。所以这一经文和我们所熟悉的以赛亚书55章8-9节遥相呼应。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34和35节是用反问的修辞方式来表达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两节实际上是说，没有人能知道主的心，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没有人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34节和以赛亚书的40章13节很像，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这些经文再次强调，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心思意念，神有无限的智慧和知识，他不需要，也没有人有资格来做神的谋士，来去指点神，哎，你该做什么，你该怎么做。当然我们对神的心思意念并不是一点都不能知道，因为神是启示的神，但是我们只能在神借着圣经启示的范围之内，并且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去明白神的心意，不要靠人的智慧和骄傲去妄自臆断神的旨意。也就是说，神启示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领受多少，顺服多少。所以在申命记29章29节这么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在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启示我们是为了让我们遵行，那些让我们知道的事都已经很明显的写在圣经里面了，我们只要照着去做就好了。35节和约伯记的41章11节很像，这是神讲的一句话，说谁先给我什么是我偿还的，后面有一句就是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所以说没有人能够先给神什么东西，然后呢 让神觉得说欠他债要偿还他，因为万物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怎么能够把本来属神的东西给了神，然后呢又要求神来偿还呢？这实在是讲不通的一件事情啊。这小孩子经常会做这种事情，我们给了哎我们孩子好多东西，然后有一天我们给孩子要一点，说哎我需要，孩子会一本正经的告诉我，哎你以后要还我的。孩子讲话是真的，他是一本正经的，他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但是他忘记了当初是谁给了他这些东西。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哎，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不好的事情，哎，你觉得你好像很委屈，哎，神呐，我来侍奉你，我给你做事情，你怎么还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其实我们的潜意识仍然有这种观念，你觉得说我给了神什么东西，我为神做了什么事情，你神要欠我的，你要保守我，任何事情都要平平安安的。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来去思想说，我们侍奉神那些的态度。无论我们给了神什么，为了神做了什么，都是我们该做的，神不欠我们任何东西，反而是我们从神那边领受了极大的恩典，神不亏欠我们，反而是我们都亏欠神。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功劳让神有义务去回报他。所以神赐福给人，包括宝贵的救恩，都是神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怜悯和慈爱，让我们在原本不配的光景之下得着他白白赐下的恩典。这些经文还告诉我们，神他是完全丰富的，他什么都不缺乏，他不需要人给他什么给他做什么，神供养万有，但自己从不依靠任何事物来供应他自己。所以《使徒行传》17:24-25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这前面三节总结起来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作为造物主，他有无与伦比的超越性，他是无限的，是完全的，他不亏欠任何人。而作为造物受造物的有限的人，跟神是无法相比的。36节是这首赞美诗的最后一节，它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从句。前半段呢是讲的是原因，因为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后半段是结果，所以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前面的重点有三个并列的词，本于、倚靠和归于。那么这三个词呢，就概括了神和宇宙万有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维持者和承受者，或者说神是宇宙万有的源头、过程和目的。万有都是本于他，本于的原意是出于、从、来自，是 from him， 意思是说万有它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就是神，万有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自然产生，是神从无创造了宇宙的万有。万有都倚靠他，倚靠的原意是借着，是 through him，就是当创造完成之后，神并没有弃之不顾，而是继续掌管和护理着万有，来维持它的运行和存在。也就是受造物是绝对完全倚靠造物主的，如果有片刻的离开了造物主，都不能够持续的存留。所以在以西结书1:17讲到耶稣的时候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没有造物主，万物是立不住的。所以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神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在工作，来照管和维系着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才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万有都归于他。归于的原意是为或者向着，也就是 for him or to him， 意思是说万有都是为了神，都是归于神，归给神。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以西结书一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也就是万有的被造它不是偶然的，是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被造并且存在的。也就是说，神是万有被造和存在的终极意义和目的。那么人作为受造物，被造和活着也是有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生命归于神，荣耀神，来实现他在我们身上最初造我们的那个旨意。所以保罗最后下结论说，所以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就是神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活着也是为了神的荣耀，无论谁都不能够夺去神的荣耀。因为这首诗歌很短，但是内容很丰富，我们从中学习的内容有很多很多。我下面总结了七点，我们总结的这七点其实每一点都不是新的，都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些观念，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受造物的这个地位和身份上去来理解，重新去思想一下我们从前有的一些也觉得自己好像很熟悉的一些观念。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造物主和受造物是有别的。首先，二者在地位上是有别的，人是受造物，神是造物主，并且人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有限就是说，不管你有多大，你有多厉害，但是呢，你仍然是在一个被限定的范围之内的。而无限指的是它没有限量，没有穷尽，没有尽头。神的智慧、知识、能力是无限的，神掌管万有，神的权柄也是无限的。在圣经里面很多经文都是在启示神是一位无限的神。诗篇九十篇二节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二节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美，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在启示录一章八节说，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终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神是灵，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些物质世界还有时间和空间都是神所造的，所以说神是超越这些的，他完全不受物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同样的显明在神的面前，为神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在。神是永恒的，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它是永存的。神也是全知的，神知道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神想不到的，是出乎他的意料，也没有任何被造的能够向神来隐藏。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还经常跟神耍小聪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藏起来，我们可以来伪装很多事情，但是神是全知的，我们没有一个受造物在神面前是可以隐藏的，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那我们不如去诚实的去面对神，让神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来。当摩西第一次问神的名时，神并没有回答他说，哎，我是这个，我是那个。他回答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翻译成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所是的。其实这个回答是很难理解的一个真理，就是神是万有的根源，他自己是没有根源的，他也不依靠他自己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成为他自己，也就是神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也是神讲这句话的意思，万有的存在都依靠神，但是神的存在不依靠任何外在的事物和力量，也就是说神是依靠他自己而存在的那一个唯一的绝对的存在，神是自存的，神也不需要任何受造物来提供任何东西来满足他，因为神自己有完全的满足，他有完全的丰盛。神的无限还体现在他的道德属性上，神他是完全的圣洁，完全公义，完全的慈爱。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也有这些属性，但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罪，这些属性都是不完全的，我没办法跟神相比。庄子曾经说过，夏虫不可以与冰者赌于食也，意思是说受这种时令的限制，你没有办法跟一只只活在夏天的虫子去讲冬天冰雪的奇妙。就是人和这夏虫比起来，好像我们很了不起，但是这种区别，这种界限仍然是在同是受造物的这个范畴内去讲这个区别的。有一句话在网络上很流行，讲的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就是一个贫穷的人他没办法想象那些亿万富翁过的那种生活，因为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就是我们的有限也限制了我们对神的理解，我们没办法理解这个无限它到底是种怎样的存在，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你怎么去理解无限，太难了。所以说神和人它根本不在一个范畴内，它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所以说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区别也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不可逾越的，它大到你我们不可想象，没有任何受造物能够和造物主的神相比。以赛亚书四十章有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神与人之间的这种不可逾越的这种区别。他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没有这样的人。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了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只是因为人的骄傲，人的愚昧， 他故意混淆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这种天壤之别，抬高自己，降低神的地位，不愿意上面有权柄来管辖自己，他想和神平起平坐，甚至在神之上，人用受造物来代替造物主，来夺取神的荣耀。就像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所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教会中也时有降低神地位的事情发生。我曾经在 YouTube 上听到一位牧者的讲道，在讲道中他用量子纠缠、量子陷阱等量子理论来去解释耶稣的水变酒和讲一句话能够让远方的病人得痊愈这种远程的医疗这样的神迹。其实这样解释神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是量子理论本身它还没有完全证明，它不一定全是对的，就算是对的，那量子理论也包括人所发现的你所有的自然规律，只不过是神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已经放在了万物里面，为万物来去设立运行的规则。所以这个自然规律无论多么的伟大，它本质上仍然属于受造物，就是人你凭什么规定神做事情要去符合他所造的这个自然律呢？你不能。作为造物主的神，他做事情难道要受到一个受造物的限制吗？就是人太小看神了。但是有很多基督徒，也包括一些传道人，为了取悦人，特别是取悦那些崇尚科学的人群，就不惜去弱化神的作为，来矮化神的地位和能力，在教会里面用科学去解释神迹，让人觉得说圣经里记载的这些神迹不过是合乎科学定律的自然现象而已。其实这样解释神迹是非常非常错误的。神迹就是神迹，就是神超自然的作为，是神的记号。你信神，你就要信神迹。神是造物主，他做事当然可以不按照他造的自然律去做事，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落化神迹的时候，就是把神放在了和受造物同等的一个地位之上。我不是在把科学和基督教或者基督信仰对立起来，因为科学和基督教和基督信仰它不是对立的，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件事情。如果是对立的，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们都是基督徒，那我们教会你也不可能再有这个校园事工了。所以真正的基督信仰它不是反科学的，其实科学就是人用神所赋予的理性、智力或者智慧，你去探索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里面所蕴含的这种自然的规律。所以科学研究本身它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就是借着你揭示这些生命了、宇宙了、宏观了、微观的里面这些复杂而又精准的这些定律，你可以为神做见证，见证神的智慧和大能，也能够帮助人看到进化论和这些自然演化论等等的这些的谬误之处。我们说基督教不反科学，但是它反对的是什么呢？是科学主义。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科学主义是一种以科学作为最高权威的一种世界观，它就认为科学是高于所有一切其他对自然的解释，就是它是科学是唯一的绝对真理，是衡量对错的最高标准。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科学或者科学的发现，它本质上仍然是属于受造物的范畴，当然它的地位 就比作为造物主的神要低。是非对错的最高标准或者绝对的真理是在神那边，而不是科学。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反对科学主义，但是呢，我们不反科学。以前我做牧道友的时候，我是很崇尚科学，所以科学和神之间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是我阻挡我信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的这种科学的纪录片，都在讲用科学去解释圣经中的神迹，我当时是很喜欢看，我觉得这些解释的太有道理了。其实当我信主之后再回过去再看的时候，你想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那些解释是非常的可笑。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深刻的理解，就是我们作为受造物的人和作为造物主的神之间的这种不可逾越的这种本质性的这种区别，这种区别大到了我们想象不到。所以当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人在受造物的地位上和作为造物主的神去建立一个正确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们就再讲一下这个敬畏，就是人作为受造物，那你对作为造物主的神一个最基本的态度理所当然就是敬畏。就是当我们真正认识到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这种如此宏大的本质性的区别，造物主是如此伟大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生出对神的敬畏之心。所以敬畏是站在受造物的地位上对造物主的一种惧怕，一种对他无限的智慧、知识、能力和权柄的一种顺服和尊敬，是对他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和超越性的一种承认和敬重。诗篇三十三篇六到九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其实当我们面对一个巍峨的高山，波涛汹涌大海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有畏惧的。但是这些都是神造的，那我们对于这个造物主的神不应该更敬畏吗？耶利米书里面有一段很特别的经文，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畏惧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为沙，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轰却不能过去。因为神掌管万有，他为大海立界限，大海就顺服神，波浪虽然大却不能逾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理应去敬畏这位神。所以神在这里他忍不住去质问那些不敬畏他的百姓，说让你们都畏惧的大海都听从我敬畏我，你们怎么就不惧怕我呢？你们在我面前怎么就不战惊呢？所以我们要从神的造的这个大自然里面去学习对神的敬畏。神也在质问我们，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耶利米书十章六到七节说，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谁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这些经文特别讲到说，敬畏神本是何宜的，何宜原文的意思是应得的，也就是说被受造物敬畏是作为造物主的神他应得的。既然是神应得的，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神的刑罚和审判是让我们畏惧， 但是真正的敬畏神不能够说单单出于是对神的刑罚的一种惧怕，还应该因为神本身他就是值得配得我们的敬畏。所以下面这个比方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点。也就是说，当你的父亲他年轻力壮，他可以制服你的时候，你尊敬他；当父亲老了，他躺在了病床上，他没有能力去制服你，你反而可以轻松制服他的时候，你仍然会尊敬他，对不对？因为你尊敬的是作为父亲的那个人，他处在父亲这个地位之上，而不是他有没有能力惩罚你。所以我们敬畏神也是同样的道理，不管神能不能够刑罚我们，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都应该去敬畏作为造物主的神。我们也不能够说因为神能够赐福给我们，我们才去敬畏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敬畏神必然会蒙神赐福，但是我们不能够把从神那边得福来成为我们敬畏神的一个动机。其实这一点呢，也正是约伯记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神当时称赞约伯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时候撒旦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约伯之所以敬畏神，是因为神你在贿赂约伯，你给了他太多的好处，如果你把约伯的好处都拿走，那么他必然会抛弃神，不再敬畏神。其实撒旦的这个邪恶的挑战试图证明人和神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敬畏，人敬畏神只是为了从神那边得好处，并不是因为神自身的地位和他的品格值得敬畏。所以神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允许约伯落在苦难当中，他被夺去了一切的财产、儿女、他的健康，但约伯仍然敬畏神，胜过了撒旦的试探。他就证明了一点，人和神之间是可以有真正敬畏的关系的。所以敬畏神也不是像单纯去害怕一个对自己有危险的可怕的事物，比如像一条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蛇，就是这样的害怕不是敬畏，这样的害怕会让人不敢去亲近神。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诗篇二篇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圣经上的一些话是很不合常理的，你怎么能够战惊而快乐呢？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情绪。神的地位和伟大让我们战惊，但我们知道说神又是我们亲爱的父亲，他对我们不但没有危险，还以完全的慈爱和公义来待我们，所以我们敬畏神，我们又满心的愿意去亲近神，享受神，所以我们就能够做到在神面前我们战惊而又快乐。所以在敬畏神的概念中包含着尊敬，但又比尊敬又多了畏惧和顺服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地位、能力和权柄的承认和顺服，这个就是敬畏神中畏惧这层含义的具体的体现。不幸的是，敬畏神是今天的人，也包括我们很多基督徒最缺乏的一种态度。很多基督徒认为敬畏是旧约的要求，而新约时代我们已经是和神之间是爱的关系，神反正爱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可以随便，我们滥用了神的慈悲怜悯，滥用了神的爱，我们不按照神当得的敬畏来去对他。我们主日崇拜，我们迟到，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三心二意，我们心里面毫无敬畏之心，我们外面也不守规矩。神是永恒不变的，旧约的神同样有慈爱，同样有怜悯，而新约里的神同样是至大至可畏的。 所以敬畏神是从旧约到新约神对人一贯不变的要求。所以新约里面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里面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不敬畏神，你没办法在神里面成为圣洁。启示录也要人来敬畏神，十四章七节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十五章四节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并且敬畏神和神的爱是完全不矛盾的，也就是只有敬畏神你才能够得到神的爱，因为敬畏神的人才会顺服神的命令，而神的命令本身它就是神的爱。所以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你肯定不会去遵守神的命令，这样你就肯定得不到神的爱，同时他肯定也不是一个爱神的人，因为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敬畏神是受造物对造物主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每一个受造物都当敬畏神，而神的儿女更应该敬畏神。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敬拜。诗篇145篇第三节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也就是我们作为受造物敬拜造物的主，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个心里敬畏神的人，你自然会敬拜神。所以敬拜神，它代表的是我们心里的一种态度，说承认我们作为受造物的地位，同时接受神作为造物主地位。我们承认说神的地位在我们之上，他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这诗篇里面有很多优美的诗歌，就是让我们要去敬拜作为造物主的神。下面选了有两段，第一段是诗篇的95篇1到7节，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第二段是148篇的1-5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从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将来一切被造之物都要来赞美这位神，所以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真正的敬拜，它来自心里敬畏神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在受造物的这样一个卑微的地位上去敬拜那位远远超越我们的至大至可畏的造物的主宰。我们教会为了帮助会众专心的敬拜神，牧师和同工煞费苦心。其实我们会注意到说，在崇拜的一些细节、程序的安排、软件硬件上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我们 PPT 上来提醒司会，每次也都不厌其烦的来告诉大家崇拜时你不要使用手机。有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悲啊，就是这么基本的事情你还要提醒到什么时候？提醒到主再来。如果说你这真的可以确保大家可以专心敬拜神，其实教会可以容易做到，就是只要规定说你敬拜的时候这个手机不能够带到会堂，我们在入口的地方安个安检的装置，你带着手机进来就会报警。但问题就是说，教会能管得了你的手机，能管得了你的心吗？你心里不敬畏神，你不把神当成真神来敬拜，就算你手里没有手机，你心里可以有手机，有更多，可以有整个世界，就是没有神。所以这个是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去见一个你认为很重要的人，比如说你去面试要得到一个你特别想要得到的工作，或者说你去见移民官要跟他去面谈你已经等了好多年的一个绿卡的申请，你会漫不经心一边面试一边不时拿出手机来看吗？你难道不是要提前到保证不迟到，然后你的穿着你的神态你的举止你都很注意，要做到得体，然后全过程都很专心，然后全程贯注的去听，然后去回应。所以我们的敬畏神，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如何，它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心里有多敬畏神，就是神在你的心里的位置到底是怎么样的。教会能做的真是很有限的，其实关键还是我们心里面要敬畏这位造物的主宰。你没有真正的敬畏，就没有合宜的敬拜。要从心里承认这位造物主的神，他配得我们这样全心的赞美感谢和敬拜。第四点，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顺服。诗篇一百篇三节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长的羊。二十四篇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万有都本于他，是神所造的。就是神作为造物主，他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的所有者，他是我们的主人，那我们也理所当然的应该顺服神，顺服我们的主。所以他在我们身上他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也有完全的决定权，就是造物主他怎么对待受造物，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他不用征得任何人的同意。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四二十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也就是神有无穷的能力和智慧，他的旨意必定成就，就是没有任何人和势力可以拦阻神的旨意。就是讲到顺服造物主，我们再去思想约伯的故事，就是约伯他在受苦之后，他虽然他仍然敬畏神，但是他心里是有疑惑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受苦。所以在他的三个朋友论断他一定受了一定犯了罪这样的言语的刺激之下呢，他很委屈，他觉得我没做错什么呀，所以他特别想到神面前去辩明。后来呢，神就向他显现，那显现之后神有没有回答约伯的疑惑呢？其实没有，神根本就没有告诉他天上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约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个苦难是怎么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跟约伯讲，也没有跟约伯去讲神学的东西， 神做了什么？他就是带着约伯，你去观看神用大能和智慧所造的这个宇宙，所造的这个生命的奇妙，让约伯看到神对这个大自然他的精心和慈爱的护理。最后用两章的篇幅让约伯去看神所造的两种极其凶猛极其庞大的动物，说神造的方式非常特别，但约伯从神的创造当中他认识到神有无比的智慧和大能，神有掌管万有的绝对的主权，他也看到了神来维系万物的慈爱。所以神没给他解释什么，只让他去看神的创造，他最后就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他对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所以他在真实的经历神之后，他明白自己不过是卑微的受造物，没有资格去要求如此伟大的造物主向自己来解释什么。所以约伯最后他向神懊悔认罪，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约伯记的主题不是在讲苦难，而是在苦难中你如何去认识神，如何去经历神，如何去顺服神绝对的主权。圣经中还多次用窑匠和泥来比喻造物主的神对受造物的人他之间的关系和绝对的主权。所以以赛亚书64:8讲到说，我们是泥，神是窑匠。29:16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经常把造物主和受造物这种位置给颠倒了，说你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确实就有人说神没有聪明。45:9说，祸在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就是你与神争论那些人，你有祸了。难道你不明白你只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保罗在罗马书9:20-21再次引用了这个比喻，说你这个人那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这一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是窑匠，他是造物主，他有无限的智慧知识能力，他也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是受造物，是窑匠手中的泥，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评判造物主做的是对是错，他应该怎么做，也没有资格和神去争论去犟嘴，没有资格选择说是否接受造物主的安排，要求造物主你这样做你那样做，你这样安排我，你这样来计划我的人生，我们唯有顺服。但是我们有一点要特别清楚，就是说神虽然对人有绝对的主权，但他不是残忍无情的暴君，他蛮有怜悯蛮有慈爱，他完全公义，他有无限的智慧，神不会犯错，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主权，听从神的安排，这恰恰是我们做了一个最正确也是一个最蒙福的一个选择。第五点，我们就来看一下倚靠。圣经里面讲的说万有都倚靠他，也就是所有受造物的存在和运行无时无刻不需要神的维护和管理，如果没有神的护理，宇宙的万有片刻都不能存在。 所以我们都需要神，我们都要依靠神。人作为受造物也不例外，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我们的生命气息来自于神，我们一切的需要，物质的灵里面的，我们都要靠神来供应我们。所以诗篇146篇里面讲到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因为这些都是受造物，他们自己都不能长久，怎么能帮助你呢？所以我们受造物不能依靠受造物，而是依靠那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造物的主，因为他诚实，他信实，他可靠，他大有能力，他永远长存。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6章6章17节里面也提醒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圣经称钱财是无定的，就 uncertain， 不确定的，不可靠的，靠不住的。而唯有创造万有也愿意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才是唯一靠得住的。耶利米书17章有一段特别优美的经文，就教导我们不要依靠人，要依靠神。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而我们要做到完全的倚靠神，他需要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所以主让我们谦卑，你要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就说明我们不是小孩子的样式。如果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受造物的这样一个地位，承认神是造我们的主，承认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要靠造物主的供应和造物主的恩惠，我们愿意依靠顺服他，那这个就是小孩子的样式。所以主让我们谦卑，让我们从骄傲中回转。所以小孩子他实际上他是不懂什么是谦卑的，就是小孩子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样式不是他学习来的，也不是他强迫自己做出来的，他更不是他虚伪的演出来的。那他是什么？是孩子里面他这种真性情的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小孩子他一无所有，他唯一能做的他就是单纯的专一的信靠自己的父母，就这个才是主所喜悦的样式。也就是不管你有什么，当你到了伟大的造物主面前的时候，你都当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本来也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是一个贫穷人，我们是个小孩子，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完全依靠造我们的主。第六点，我们就来看这个爱。就是神的创造，就是很容易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我们常常忽视在神的创造中有神的慈爱。就是英国天文学家，就是哈雷彗星的这个发现者，就是埃德蒙·哈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太阳系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经过设计的，神为了地球上的生命能够生长能够繁衍，他精心设计了太阳系各个星球的位置大小，他也设计了地球的重量密度，他自转的角度你差一点都不行，他给地球加了多层的保护。所以我们看神的创造的时候有神的智慧，也同样有 神的慈爱在里边。神用慈爱创造万有，神同样以慈爱来掌管护理这个万有的运行，他爱惜每一个生命。约伯看到了，我们也要看到。为诗篇145:9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马太福音6:26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神给我们最大的爱无疑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还敌对神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儿子，他本来是无限的神，他是一个造物的主，他要降卑，要成为一个受造物的样式。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说耶稣来到世上，我们说的很轻松啊，我们经常说不就是道成肉身吗？我们四个字就概括掉了。我们有没有想到说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对于神而言他付上了多大的代价？我们前面看到了神与人之间那样巨大的差别，他是一个无限的神，要自己限制自己，他要成为一个受造物的样式。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信息，当我们以后再讲道成肉身这四个字的时候，你要清楚的知道说神他的牺牲有多大，他们付上了多大的代价。所以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要相信作为造物主的神他是爱我们的，他有完全的爱。所以我们和造物主之间有敬畏，有敬拜，有顺服，有倚靠的关系，我们还有爱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顺服神，我们倚靠神的一个信心的来源。第七点，我们来看人生的目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困惑于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迷茫于我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就这样的困惑和迷茫，你靠人没办法解决，你只有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解答。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因为父母的目的，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的人生目的是造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主他赋予的，是为了神的荣耀，神他自己的旨意，我们被造在了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只有与这位造物的主你有亲密的关系，你才能够去找到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人生的目的其实就是归于他，荣耀他，完成他在我们身上造我们时给我们的旨意和计划。神最初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是说神给人的第一个人生目的其实就是你要活出神的形象来。神也托付人代表神来管理神的其他的受造物，但是当人犯罪之后与神隔离，我们活不出神的形象，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有恩典，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从圣灵重生，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第二次的被造。所以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也给了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有人生的目的。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4:24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3:10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就我们来看这些经文会发现说，神最初造人时让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但我们第二次在耶稣基督里被造的之后，神依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目的，要活出造他的主的形象。 主耶稣还给我们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启示，知道神让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的人生目的都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启示了。所以我们作为受造物的人，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来归于造我们的神，我们和神要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要积极去寻求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的目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上，我们都努力来活出神的形象，完成神最初造我们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神的旨意，来荣耀神。这样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不管世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今天就看到了造物主和受造物这个人和神之间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系。但这个关系我们说起来很知道，但是却被我们常常所忽视。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站在谦卑的，站在一个卑微的受造物的地位上，从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从圣经的启示，从耶稣基督来去思想这个造物主他的伟大，他的超越性，让我们很真正的来看到说，作为受造物的人，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和无限的造物主之间的这种差别是何等之大。让我们以敬畏的心和神建立敬拜、顺服、倚靠和爱的关系，完成神造我们在世上的旨意，去侍奉他、归于他、荣耀他，直到永远。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你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和这位造你在这个世上的造物主重新恢复关系，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吧。你需要做 ABC 三件事情，就是认罪，承认我是有罪的，我愿意悔改归向神，承认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神的儿子为了我自己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以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决志信主，公开表明已经信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我们决志信主之后还要做四件事情，就是按照主的吩咐来接受浸礼，来公开做见证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就是把主日分别为圣，以敬畏的心来敬拜神，渴慕神的话，通过研读圣经来去明白神的心意。第四，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共同的成长，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的赞美你，谢谢你为了你自己的荣耀和你自己的旨意，你造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过是卑微的受造物，但你依然爱我们，你眷顾我们，你按照你的形象造了我们，你也将你的使命托付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思想你这位无限的神大有能力、大有智慧，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有限的人，我们卑微的受造物和你之间的区别是何等之大。就借着我们思想这样的区别，有一颗真正敬畏你的心来去和你建立正确的关系，让我们在每天的日子中都能够以敬畏的心来去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